督的圣名而祈求，阿们。在我小时候，就我爸爸就很喜欢和我读一本的书的。这本的书在他的中文译名就叫做《野兽国》，在他的原本英文那个的字就叫做《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是一本小哥的书来的。咁我哋去下一页啊，我哋转下一页。系，如果大家见到呢一幅嘅图画嘅时候咧，就可能大家都有种嘅似曾相识嘅一种嘅感觉啊。因为而家有个几多嘛亿万嘅生意，似乎就系真系欠咗人一啲嘅版权。当我哋睇见呢一个公仔嘅时候，咦？呢啲原来就系我哋好多年前。嘅所谓讲叫做呢个嘅，已经有一个咁样嘅图画，有一个咁样嘅印象，喺呢个1920几年嘅时候啦，系嗰个时候嚟到去写出呢一本啲咁样嘅漫画。我哋去下一幅呢度讲个古仔，其实是一个好简单嘅古仔，俾细佬哥睇嘅。呢个古仔就系讲到有一日，有一个嘅细佬哥，佢觉得自己野性大发，于是咧佢就要着起自己一件野狼嘅睡衣，然之后喺间屋企里边嚟到去搞事。再下一幅啦，喺屋企嘅里边嚟到去搞各样嘅事情啊，喺个房里边整帐幕啊，吊死只公仔啊，攞个锤嚟到去揼嘢啊，嗰啲咁。于是咧，佢嗰个妈妈咧就叫佢停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下一幅，系再下一幅。点知佢个细佬哥唔听不得已，仲要同妈妈嚟到去拗嘴。于是妈妈就叫呢位小朋友，佢个名叫做 Max， 就叫佢翻入房，冇饭食今晚。嗱，我哋而家唔会咁样嚟到去对我哋嘅小朋友噶，食迟少少已经系天大逆不道嘅事情嚟噶啦。但系当时嗰个嘅做法，好多时都系话，如果你唔听话嘅时候，你就应该要知道屋企所俾到你嘅恩典系乜嘢。你有张床，你有嗰个嘅晚餐食，呢个系家长，呢个系屋企所俾到你嗰个嘅温暖。喺嗰晚嘅里边，佢就话你即刻翻房瞓，冇得玩，冇嘢食。于是嗰个嘅小朋友被咁样嚟到去对待嘅时候，就满心不平。而在满心不平的时候，人所做的就是想反叛。反叛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跟他所得到的东西，跟他所拥有的东西来到去相反的。于是在那刻的里面，他那个的祈求就将他的房间来到去开始来到去荒野化。在他的床间里面来到去长出各样那些的树。而嗰间房啲树越嚟越大，到最后四壁都融化，佢就进入咗一个荒野之地。喺嗰个嘅地方，佢就可以活出佢嗰个嘅野狼嘅性格。但系咁都唔够，于是佢就再有一个嘅幻想，喺应该系幻想嚟噶。喺佢嘅幻想嘅里边，喺呢个嘅湖边就有一艘嘅船。呢只嘅船带到佢去海嗰度，海洋喺嗰个嘅时候，呢、这个系作者系犹太人，喺犹太人嗰个嘅意念嘅当中，呢、这个就系一个嘅不受控制、冇网管嘅一个嘅地方。佢坐住一只以佢自己嘅名字嚟到去命名嘅船 Max， 就喺嗰个嘅地方嚟到去离开，直到佢去到呢、这个嘅野兽国。在那个地方，他见到各样的野兽在那里来到张牙舞爪，来到去恐吓他，来到去说我们要吃了你。但是在那一刻里面，他就在他那个的野性里面找到一个的力量，这个的力量就是他不怕这些的野兽。当他面对这些的野兽的时候，他就望着他们的眼睛，眼都不眨，说我不怕你。于是所有野兽嗰个嘅反应就系话，原来你系野兽中嘅野兽，你就系我哋嘅王。于是佢哋一齐嚟到去话，我哋嘅王啊，我哋应该要点做啊？咁嗰个嘅 Max 咧同佢哋讲嘅就系话， 既然我而家做你哋嘅王啦，我哋就去玩残呢个嘅地方。于是佢就话佢嘅 Let the wild rumpus start。我哋一起在这个地方来到去胡闹，来到去玩残他，我们在那些树上跑来跑去，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规矩，让我们活出自己的野性，我带头你们跟着。但玩了没几耐，开始他觉得没人，开始他觉得这样玩下去都真的不是办法的，于是他就讲出一句的说话，好，我们现在停，你哋而家去瞓觉，冇饭食今晚。佢哋做咗阿妈。当佢哋喺嗰下嘅里边瞓低觉、肚饿嘅时候，忽然间佢觉得原来家里是这样的好。喺嗰下嘅里边，佢就有一个嘅思家嘅一个嘅心，喺个海洋嘅远方开始传嚟晚饭嗰一个嘅香味。在那下的里面，他决定所做的就是离开这个的野兽国，他跟那些野兽来到去道别，那些 道别的跟他道别的野兽依依不舍，你是我们野兽之王来的，我们海这个下的里面，我们好锡你，我们好喜欢你，我好想吃了你。那他就离开那个地方，过了那个的海洋，没多久他就回到自己的屋企，在那个的房间的里面找到他妈妈为他预备了那一个的晚餐。这个的故事是一个儿童故事，讲出的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原来我们往往有着一个的挣扎，这个的挣扎就是我们那个的野性的呼唤，同埋我们对那个的文明那一个的留恋。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究竟哪样东西才是掌权那一个呢？有时我们以为容许我们的野性来到去活出来，就是我们自由那一个的表达。没有人管得到我，我要找到我自己想要的一切。在这个一切的当中，却是有着另外一个的呼声。究竟我们在这里任意妄为放纵自己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我们一个最喜乐的一个的时刻？当这位的小朋友 Max， 他找到他那个的生命，原来他有另外一个的呼声。在那一下的里面，他知道原来是回到屋企才是他真正属于他的地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都往往有着这种的挣扎。我们的挣扎未必是放纵自己，而是我们对整个我们生活上面那一个的目标，那一个的规范，那一个规矩，那一个的认知。我们怎样来到去过我们那个的生活呢？好可能是出于我们的教育，可能是基于我们儿时的一些经历。好像这个的故事对我来讲，在那一下的里面，我是时常都叫我爸爸来到去读给我听。甚至在我的想象之中，当年在香港有一个的中环，有个地方有一间商场大厦，它在旁边就有两条的一些图腾的一些木。在图腾木上就有一个的野兽的一个的样子。在我的心中，这个的野兽就是这个故事中的野兽。我还帮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啤啤碌碌。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爸爸讲过。这个的间唔中，我们去完教会，我们教会在这个的坚道那里来的。我们就会落回去这个的中环。我就会要求去看看这个啤啤碌碌。每几个礼拜我就会去一次。在我的生命里面，这样东西有那个的影响，就是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生命里面有着一种的野性的一个的大本质。这个的野性我们应该要将它放纵出来，正是要我们来到去顺服它，处理它。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两个不同的看法就决定了以后有时我们生活的一个的规范，那一个的方向。 当我哋活在一个嘅文明嘅当中嘅时候，有时我哋讲嘅就系话喺文明中生活最紧要学识嘅就系呢个文明里边嗰个嘅生活嘅规则。当人聚埋一齐嚟到去生活、工作、作息嘅时候，都有着各种唔同嗰一个嘅规矩。而好多时呢啲规矩唔系清楚地写明出嚟。乜嘢叫做醒目嘅人呢？醒目嘅人就系去到一个唔同嘅环境嘅里边，唔同嘅处境嘅当中，佢都好快会掌握到嗰个地方嘅潜规矩系乜嘢。有人嚟到我哋教会嘅时候，都会讲到，其实我哋教会有好多潜规矩。因为如果你问我哋教会嘅规矩系乜嘢啊，其实冇乜嘢嘅。我哋冇特别嗰个嘅，譬如话对嗰个嘅礼拜日服侍嗰一个嘅规限啊，好多嘅嘢都似乎有着好大嗰个嘅自由。但系呢个自由度之中，其实系有着一啲潜规矩。而我哋能够喺呢个嘅地方同人嚟到去相处，就系要睇下我哋如何嚟到去把握到、拿捏到呢啲潜规矩系乜嘢。所有的工作场所，所有这些地方，其实同样都是这样。有时我们见到一些很聪明、很叻的人，但他未必是醒目。在他那个的心中，他清清楚楚有着他那个的知识，他那个的想法，他那个的分析能力，甚至他那个解决事情那一个的能力。但是往往他就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去到哪里做事都是跟人夹不来的，因为他掌握不到那些潜规矩，他没有那一种的敏锐。所以很多时候人讲的就是说，那个的情商比这个智商更加那个的重要。但是潜规矩其实很限于我们那个对我们生活那个的范围，我们对这个世界那个的看法。如果我们觉得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要拿捏到人际关系中间那种的潜规矩。如果我们觉得原来那个的有一定的定律，有一定的规矩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就会拿那个的规则，那个的书籍出来，来到去读释每一条的规矩，以致我们活在这个的规则的当中。有人说，这一切都不理，我要做一个自私的人，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规矩来到去活，这有它那个好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是与别人一同相处的时候，而人家不认同我们的规矩，我们又不认同别人的规矩的时候，就会产生各样那个的冲突。有时发觉到原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正确的、是对的，但是因为我们与那个的主流的规矩不同的时候，我们仍然都发觉到我们很难来到去处理，很难来到去面对，很难来到同一个的世界那个主流规矩来到去抗衡。在这个的疫情期间，我们很多人都来到看这个的约伯记。在那个灵会的当中，我们那些的小组那个分享，我们都有讲到这个的约伯记。约伯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约伯记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按住人类文化那个的潜规矩而行。在这个的约伯记的里面，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叫做约伯的义人。为什么这么多不幸的事发生在义人那个的当中，在义人那个的身上？这个的问题其实在各个的文化、各个的种族的里面都时常来到去提出。如果我作为一个义人得不到一个义人的一个的报答的时候，那我做什么事要做义人呢？在灵会的当中，其实我们都有一些探讨过这一方面的问题。而那个当时提出的答案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行在主那个的法度的里面，我们之所以以上帝的事为念，是因为上帝设计我们的时候本是如此。他创造我们出来就是按住他那个的蓝图，按住上帝那一个的智慧来到去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活在上帝的智慧的当中，他那个的指引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一切顺着我们的设计而行。 就不会产生各样那个的故障，各样那些的问题。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未必是这样看，因为我们活在不同的境况，活在不同的处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受了当时当地那一个的潜规矩，那个的规则，那个的价值观，那个的眼光，那个的影响，以致我们在心目中有一个好像不能改变的一个的框框。在这个的框架的里面，我们作我们每一天的决定，我们每一天那个的生活的方向，我们所享受的，我们所欣赏的东西，我们所厌恶的，我们所讨厌的事情，都在一个这样的框架之内。而我们发觉到很多时候，原来我们的框架并不是上帝那一个的角度所给我们看见那个的智慧和那个的荣耀。我们是活在世界那一个的框架的当中。有时这个的框架都可以很冠冕堂皇。当我们看回约伯的时候，约伯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经过这个疫情呢？为什么不幸的事好像发生在一些完全不值得面对这样的不幸的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问过同样的问题。一个七八十年代很出名的一本书，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夫子所写下来的 Why does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为什么不幸的事发生在好人那个身上，成为一本的畅销书？大家有没有看过？没有。原因就是我们已经不觉得这本书给到我们真正那个答案。这本书基本上所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当我们遇见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个理由是什么？我是好人咯，应份的嘛，好事发生在我身上是应该理所当然的事。但是为什么我们挣扎在那个的所谓讲叫做不幸的事身上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人觉得自己应受这样的惩罚。没有人觉得我们犯法的时候是应该被法律制裁。我们时常觉得今朝落嚟揸车，我俾个仔揸架车，佢揸得好猛，因为所有喺我哋前面三四架车，完全系根据法定时速嚟到去行，我哋条路得一条线嘅啫，冇得爬头，所以喺个客嘅里边，全部嘅车就系因为前面有一架车慢咗落嚟，某程度上佢唔系真系好慢嘅，佢系慢到法定嘅规矩。而在那条路上基本上从来没有人在法定速度里面来行的。有时候我行那条路的时候，那里是行80，我揸到100的人都照爬我头。在这个世界上面，我有时就觉得有些的事不要那么死板，不要那么迂腐，不要时常看着那些白纸黑字来到去做人。但是我们发觉的就是，当不幸的事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在那一刻里面我们会觉得怎样？而大部分的人，我们在这个灵会看过这么多次约伯记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发觉到，其实我们未必真的能够掌握的。约伯记又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大家看了，但有时我们觉得未能够解决到我们的问题。因为整个约伯记那个的思维和我们的常规思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出入。约伯记第一个的挑战就是说，一个的异人叫做约伯，甚至被上帝来到去特别来到去看见，点名说，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异人叫约伯啊？咁魔鬼就话：，切，约伯嘛，你帮住晒佢啊嘛，咁佢梗系异人啦。呢段嘅说话教到我哋嘅系咩嘢咧？ 就是不要做一被人点名的义人，是不是？上帝如果看见我们说我们是义人，那就大祸了。跟着约伯一般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了。于是我们大家有一条很好的理由，我在生命里面要有些瑕疵，这样才叫做一个真正的一个人。现在的现代英雄故事最重要讲的就是英雄其实生命里面很多很多的瑕疵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开始有时有一种这样的想法，但我们大家某程度上知道这个想法不对的，就算心里面在心灵里面的深处可能有一个这样的意念，但我们从来不会讲出来，反而我们可能讲出来的就好像约伯和他的朋友那一个的对话。在大家那个的对话的当中，在大家去到一个的地方，他不能再来到去将这件事视为一件常理一件的事情。就是说现在约伯坐在那个的地方和他的朋友坐在那个的地方，他同样都要面对一件的事，就是他们生命里面那个的原则，他们整个的眼光受了一个的颠覆性的挑战。这个的挑战就是说，那我以后怎样生活下去呢？我能不能够再用我从前那个的眼光来到去过日子呢？约伯是第一义人，但其实他那个的对义那个的认识可能是很表面下的。在他对义那个的认识，就是对仔女说，我都知道他们可能有不对，在我的生命里面我都知道我有一些的缺陷，有我们的亏欠的，于是我就将这些亏欠放在上帝的面前，以这个的献祭求取上帝的饶恕。没错，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因为这个是根据着整个以色列那一个的赎罪，这个的意念而行。而约伯在那个地方做足功夫的时候，上帝就说，我看见，我在当时见你是一个的义人。但是问题就是下一句的说话了，当我们对义人可能我们未必掌握得很好，但是当我们愿意为义的时候，上帝都看见我们为义，上帝愿意将这个义的身份放在一个愿意为义的人身上。但是跟着原来我们再有一个要求，我们为义有时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既然我是有为义了，于是我就应有义人的报答。义人的报答，但是什么叫做义人的报答呢？这里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了。原来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时都说义人那个的报答应该就是上帝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层的保护罩，于是我以后百毒不侵，过关斩将，在我生命里面不应该有着任何那个的阻拦的，我做什么事都会成功的。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的教会圈子里面都有一个的争论，有一个的争论就是一种叫做成功神学，大家可能有听过。福音派对成功神学是很觉得很敏感的一件事，因为在成功神学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既然我们做一个的基督徒，上帝在万民之中拣选我们，而拣选出来的时候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就要让教会让信徒在一个的世代里面作见证咯。有没错啊？冇噶，呢个系圣经嘅教导嚟。问题就系我哋如何作见证啦？成功神学嘅作见证嗰一个嘅表达就系话，既然上帝要我哋作见证，就系要我哋好过世上其他嘅人。喺边一方面啊？就喺我哋嘅成功嗰方面咯。所以成功神学底下讲嘅就系话，上帝叫我哋成为富有嘅人系应该。所以有很多时候听他们的见证，就是说啊，本来我 欠咗几多嘅钱，几多嘅债嘅。但系忽然间，嘣一声，有人就帮我哋还清晒呢条债啊！嘣一声，我中咗彩票啊！嘣一声，有一笔钱嚟到啊！咁咧就系要叫做成功啦。我哋成为生命里边嗰一个嘅胜利者啦。上帝睇见，上帝俾我哋特别嗰个嘅照顾啦。我忽然间系好过晒身边嘅人，喺身边嘅人里边突出嚟。但这个是一个问题。当上帝说对圣徒有着那一个的保守，那一个的祝福的时候，是不是讲这些东西呢？是不是表明我们如果我们有财有势，有着各样那个的美物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是一个更加有福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宝训的里面，八福第一样那个颠覆性的挑战就是说，不是啊，不要以为作为信徒我们就会比所有的人所谓讲叫做凡事都顺利啊，啊没病没痛啊，啊啊没债没是啦，没欠债啊，啊还大把大把钱在银行储蓄啊，那些这样。难道那些是坏事吗？又不可以这样说的。上帝确实是有赐福给人的时候，是给他们有那个的家道那一个的丰富。但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如果单是有这个的家道那个的丰富，没什么意思的。上帝不是看我们的荷包，上帝看我们的是我们某程度上不依靠这些叫做讲世上的美物财宝，而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丰盛不等同丰富，时常都在这里说。而这个颠覆性的挑战，就是当这个约伯在面对他生命那个不幸的时候，在他心中开始有一种怨言。这个怨言未必是好像讲话要离开上帝，但他表明我一个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一路以来认识的上帝不是这样，为什么今天我沦落到这个的境况，上帝是容许这件事情的发生，难道我有一些隐而未现的一些情况呢？难道我心中那个的深处有我那个的阴暗面吗？而他那些的朋友当时在他身边讲的就是，难道你没有吗？难道你没有你的阴暗面呢？因为我们体魂全世界在我们那个的认知的当中，在我们的认知的当中，就是说当人来到去尊重上帝，当人来到去跟随上帝的时候，生命那个的祝福，生命那个的平安，所以继续讲无事那种的平安，似乎是这个的世界之道。不单如此，甚至讲明的就是，当这个的恶事临到，不幸的事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是必然是因为你是一个恶人。可能在我们的心中有一种共鸣的，难道不是如此吗？难道我这么久看人作奸犯科，我这么久看人恃高气扬，杀人放火，金腰带，到头来说他没有事，而那个修桥补路没有尸骸才是常态？其实当我们讲这两句说话的时候，已经讲明了世人对这种所谓讲叫做道德观、正义观那一种的不满。无论去到哪一个的文化，哪一个的背景，其实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不道德的人，为什么很多这些叫做讲有钱的人，他们都是为富不仁。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的讨论吹水的时候，有人我们就讲到叫什么叫做有钱人。有时候我们讲的就是说，财政自由咯， 啊，咁就系有钱人咯。但我哋大部分人其实冇见过真正嘅有钱人，真正嗰啲嘅有钱人，一啲叫做讲系以前剩落钱，喺英国嘅地方。唔好以为你有钱就可以进入一个嘅所谓讲叫做上流社会，有好多叫做 old money， 以前有过嘅钱。睇呢啲新人、新有钱人，系用一种好鄙视嘅眼光。你永远唔能够行入佢哋真正嗰一个嘅圈子。你以为你读书叻啦，有翻个专业啦，有朝一日真系讲叫做有几多亿身家啦，咁又点？你完全冇嗰种嘅所谓讲叫做 old money 旧富有人家嗰种嘅气派。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的就是这些人为什么有这样的钱，在当下那个的那一个的讨论的当中，有人讲就是说，是的，因为这些人为富不仁嘛。你知不知道这些家族做过多少不见得光的一些事情，或者真的已经人人都知道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自然地觉得原来世界是这么不公平的。而在这个不公平的当中，我们这个是一个两人的利剑。我们等的就是这些人面对他们应得的报应。所以听到这些消息，下边的有钱人现在破产抵他啦，当年这么风光，而家咁样样。我屋企有个亲戚，都好远下嘅亲戚啦，咁就当年曾经系一个嘅好有钱嘅人嘅，喺啲有钱区啊，几多个单位啊，嗰啲咁样好巴闭，好巴闭。咁一日佢就嚟我哋屋企，当时我哋屋企系即系因为冇钱嘅缘故啦，所以就住喺我阿爷一间嘅旧屋嘅里边啊。系啦，咁因为嗰间旧屋都近我翻学嗰度，咁样有一定嘅理由。咁但系咧，系啊，主要喺嗰下嘅里边咧，就系我哋当时嗰个经济情况唔系咁好嘅。喺嗰下嘅里边，呢个嘅有钱人咧就嚟到我哋屋企，就同我妈妈倾偈。咁倾倾下偈嘅时候咧，佢就讲话啊，其实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我好记得呢句说话。今日我嚟到呢个地方啊，我唔系纯粹探望啊，我系想借啲钱。原来在几年之前，他就因为那个的经济、那个的生意失败那个缘故，他没了钱。那我妈妈当时说的就我都没什么钱的，那你有几百元糖果钱的这样打发他走。跟着就有很多故事说了。跟住讲嘅就系、是，哇！当年佢几巴闭啊，而家咁样样啊，而家嚟到向我哋咧去借钱。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说，原来这些人因为即无论他们遇着什么的事情，遇着那个很风光的事情，我们就说天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遇着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不幸的事情，就抵他这样。所以这个已经在我们的心目中，在我们的脑海中，成为了一个的生命里面那一个的游戏规则，那一个的潜规矩。而整个的约伯记基本上讲到他们几个人那一个的拗叫，都是围绕着这一线的思想来到去讲。约伯你坚持自己的无辜，但是难道你生命中真的没有那些的过犯，没有应得这些的惩罚的理由？难道有人真的可以说在上帝的面前说我不应受这个的惩罚吗？我是无辜受罚者吗？世上没有一件这样的事。于是在那个拗结的里面，去到最后的时候，上帝要出来来到去说话。而我们在四十章看的就是上帝出来的时候跟约伯的说话。上帝跟约伯所说的就是说，你现在是不是指控我？ 你而家系咪话我唔啱啊？咁你就坐定定，勇士束腰，就压高裤头嚟到去听，嚟到去睇下你嘅想法同我嘅想法系点样。我哋大家都读过呢几段嘅经文，而有好多时呢几段嘅经文，我哋就好似略过咗，因为我哋觉得上帝可能讲系叫做恰紧约伯，讲一大堆好快好快嘅问题，唔系谂住佢作答嘅，因为谂住佢系唔识答啊嘛。咁所以好快嚟到去所谓讲叫做将佢摆喺一个位置，一个防守 defensive 嘅一个位置。一个叫做讲佢冇声出嘅位置，而用一个咁样嘅理由，将约伯所有提出嘅说话，甚至有相当嗰个真实性嘅说话嚟到去盖过咗佢。有时我哋甚至喺呢个嘅时候，当我哋睇到呢几章嘅经文嘅时候，我哋未必企喺上帝嗰边，我哋觉得约伯有佢嘅理由。我哋觉得约伯嘅朋友有佢嗰个嘅理由，难道世界唔系好似佢哋所讲嘅咩？佢哋都讲咗几十章嘅，既然将呢几十章嚟到去留低嚟到去传留落嚟，就因为佢有着佢嘅参考价值，有着佢学习嗰一个嘅价值。如果唔系，唔需要写呢几十章嘅经文喺嗰度。呢几十章嘅经文系叫我哋睇。是叫我们来到去质疑，是叫我们来到去讲话，其实我好有共鸣啊，我就是这样想法的了。难怪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整个成长过程里面所受那个的教育，是我们整个进入这个社会，过我们这个成年人的人生的时候，我们那个的经验，我哋最多能够做到嘅所谓叫做道德，就系话我哋选择唔好杀人放火金腰带。我哋选择嘅就系话，我哋相信万事终有一个结局，终有一个嘅报应。最多我耐心一啲，等候，擘大双眼，等住你嚟死。好似嗰啲宰相啊，宰相受到皇帝不公平嘅待遇嘅时候，当佢喺政策上面唔愿意接受佢嗰个嘅智慧嘅时候，宰相就哇对眼落嚟，摆喺嗰个嘅墙嗰个嘅悬梁之上，等我只眼有朝一日终于睇见呢个嘅王者嗰个嘅败亡，几有气势，系咪？我清清楚楚知道呢件事情系会咁发生嘅，我已经掌握晒呢个世界嗰一个嘅规矩噶啦，冇嘢能够违反呢一个嘅常规，就系到头来嗰个嘅报应系按住我哋心目中所谂嗰个嘅义行而得到，或者嗰个嘅恶行而收到嗰个嘅后果。上帝所做嘅系咩？当我们细心看下上帝所讲的那几段的经文的里面，圣经同样地清清楚楚将这几章的经文来到去截录下来，来到去记录下来，使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从中间来到去反省，来到去咀嚼，来到去看下这几段的经文所讲的是什么。上帝那一个的回应将我们带到去，带到去这个野兽国，带到去一个野性的地方。那个的目的讲的是什么？那个的目的不是说我们的所谓讲叫做野性是好的一件事。那个的目的所想讲的就是说，你们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清清楚楚地掌握到上帝那个的神圣，他做事那个的规则，他做事那个的常态。有时我们都要以为是这样，我们知道上帝怎么想，我们很清楚知道上帝的他怎样为神，所以我们可以甚至说我们开始懂得怎样摆布上帝的， 圣经讲嘛，奉佢嘅名字求什么就必得着嘛。于是我哋喺每段嘅祈祷，每个我哋所想要嘅事情，我哋嘅 desire 嘅当中，就将耶稣基督嘅名字，好像一个嘅嗰啲叫咩 pass key 嗰个嘅嗰个嘅户口密码咁样。我讲出呢个嘅名字咧，嗰道门就会开嘅。但是当耶稣讲话我奉你嘅名，奉我嘅名字求什么，你们必得着。就是话当你嚟到去祈祷，当你我哋向上帝嚟到去求嘅时候，我哋按佢嘅名字就是话我哋知道呢个系你嘅心。我哋愿意你嘅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所以我讲得出上帝荣美嘅荣字，就是因为我知道呢件事系交托咗俾上帝。俾上帝嚟到去掌管，唔系按住我哋嘅意思，而系按住上帝嘅心意。所以我哋奉佢嘅名字嚟到去祷告，我哋唔可以奉耶稣基督嘅名字嚟到去作诅咒，我哋唔能够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作出一啲完全自私嘅一啲嘅要求，一啲无理嘅要求，系咪？我们不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来到求一些我们明明知道与上帝的心意来到去抗衡的事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寻求过，我们在上帝的心意的面前躺开过，我们在上帝的名字前面俯伏过，这应该是上帝的心意。当上帝同约伯讲，我而家带你去呢啲荒野之地。啊，呢度提到嗰种叫河马，原文其实是一个水怪咁上下嘅意思，就是比河马更加少认识。喺出边嘅嗰个世界，喺荒野之地。有着一些你们完全在你们的潜规则里面没有想过没有提过的事情发生着。有些你们可能未见过，只是听过，只是被传闻来到去说有些这样的东西在外面，因为你们从来没去过那个的境地，你们没有一个机会来到去认识那些的荒野里面你们所不认识的。但是在荒野里面我们不认识，是不是就表示那样东西无往管的呢？圣经也说不是，就算在这些荒野之地，就算在这些好像传奇性的差不多怪兽的里面，上帝仍然是掌管他。那个的野兽，那个的 wild thing， 仍然是在上帝那一个掌握的当中。我们不知道那个规矩，但是上帝知道。而当上帝跟约伯讲回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件事情的当中，我明白到你和你的朋友都有很多的不理解，因为你们的认知太过狭窄。你们的认知只是在你们的经验的当中，在你们暂时这班人聚在一起生活的那种的智慧的当中，但是你们能不能够破格去到一些你们不认识的一些地方，同样地将你们的规矩放在这些不认识你陌生，甚至说你觉得是敌对的一些地方，一些 hostile ground。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来去步出我们所谓讲叫做安舒的地方，往往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安舒的地方是有着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一个的规矩。有些人喜欢去回同样一间的酒楼，因为我们每次炒出来的那碟东西都差不多，信心的品质的保证来的。去到外国的地方，我们都是找回一些我们最熟悉的，可能讲叫快餐店。为什么？因为那里我们不多不少我们知道那里的规矩，那里的菜单那些东西我们 基本上是认识，所以我们觉得安心一点。我们找着自己认识的事物来到去生活，本身不是有什么错，但是如果我们被这件事规限了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认识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陌生的上帝，而从认识这位上帝去到一个地方，我们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怎样认识上帝？有时我们只能够将自己躺开，容许上帝挑战我们那些的潜规矩，我们心中一些的定数。所有约伯的朋友都跟他说，你今天在这个的境地，必然是你有那个的犯错，必然是你有那个的错误。如果不是，上帝为什么要叫这些不幸的事发生在你身上？有时我们觉得可能他啱的，或者有时我们见到不幸的人，我们正是在他的不幸之中，加多一句的说话，就是说这句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惩罚，所以你要回头了。那个出发点本身未必是坏，但有时这个就是在我们惯常那个认知的当中，如果我们按住这个思想来到去行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上帝不按住常规出牌，所谓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意外。耶稣基督就是一个这样的意外。耶稣基督临到这个世上，将他自己来到去表明成为这个救主，接受这个十字架那一个的刑罚。在当中他不断所说的就是说，我是这个的无罪的羔羊，为我们来到献出这个罪那个的赎价。当人不明白的时候，就觉得耶稣既然你被人来到去拉上十字架，被人来到去鞭打奚落，被人来到去指证各样那个的罪名，被人来到去说你是亵渎神的，而因此受罚，而上帝并未出头从你 将你从十字架上面来到去释放过来，那你就一定是有罪啦。很多的犹太人到今日之所以不信耶稣，就是因为这样。如果上帝是说耶稣就是那一个的救赎主的时候，他应该来讲就不受到这个十字架之刑，他帮我们摆脱罗马人和其他所有外族人对我们那一个的限制，他要成为那个德胜的君王，这样才是尼赛亚的嘛。犹太人就是因为他走不出这个的框框，所以他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主这件事。因为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胜利的君王，他如何能够成为主？但是当我们见到原来基督所要建立的国度，并不是好像罗马的政府一般地上的王国，原来耶稣要胜过的势力不是恶人，而是魔鬼、死亡和罪恶的势力。原来耶稣的受害不是因为他自己那一个的罪过，而是承担众人的罪孽，成为那个的赎罪的羔羊，叫我们的生命因此而得着改变。这个的常理是不正常。原来上帝爱我们，竟然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到死，神的爱就是这样显明了。之前保罗所讲的就是说，为人人死或者会有的，为好的人死，为所爱的人死或者都会有，但是没有人会为罪人去死。这个就是讲明耶稣基督整个的摆上，整个的救赎就是一个不合常理的计划。但是上帝的美意就是如此。为什么他要舒尊降贵？ 点解耶稣基督唔以呢个嘅王者万军之耶和华嗰一个嘅态度临到呢个嘅世上？点解上帝唔处理晒所有我哋嗰个嘅问题咧？有时我哋觉得自己认识上帝，点解啊？因为上帝其实同我一样啊嘛，我哋谂嘢系一样嘅。但系上帝时常同我哋讲嘅就系唔系，佢谂嘅嘢唔同我哋，佢嘅道路系高过我哋嘅道路，佢嘅意念系高过我哋嘅意念。所以当我哋嚟到去睇圣经嘅时候，当我哋嚟到去睇约伯记嘅时候，让我们看回到约伯记作者的心意。约伯记的作者的心意就是说，在这个我们不认识的荒野，在这个我们意识以外，我们认知以外的世界，其实上帝有他的原则，有他的作为，有着他那个作事之道，这就是上帝的神圣的彰显。我们不知道不是表示上帝不知道，我们做不到不是表示就是那件是做不到的事情。耶稣给我们看的榜样就是说，不按住常理出牌的正是往往是上帝的作风。他就是这样做。我们没办法估计到的，有时我们没办法预测到上帝下一步会是怎样。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些不是太喜欢改变的人，我们每一个礼拜按住时候回来这个地方，坐在同样的座位来到去敬拜上帝。我们希望过住一个就是这样平平稳稳的生活，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摆上，上帝又给回一些祝福我们。如果上帝给我的是超过我的摆上的时候，那我的属灵生命的性价比就真的好了。上帝对我好，我得到的是多过我的付出。但是上帝可能想我们将我们带入去一个更深的境地，就是我们放下一切来跟随，不要计较那个的经历，不要计较那个 的过程的里面可能会有着各样困难挑战。可能我们不是很自然地说我们立心跟随上帝就一切会好的，因为圣经里面反而提翻我们的就是凡立志敬虔度日的必受逼迫。但是这样不是叫我们不要立志，反而这个是一个鼓励我们立志的一个的指向。因为当人来到去毁谤我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来到去诋毁我们，来到去逼迫我们的时候，耶稣所讲的就是说，这你们就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让我和低头同工。